弟兄姊妹好，今天没有薄饼吗？有，还有哈，待会是不是？所以我是在11:55结束，对不对？今天还是不是？今天弟兄是好好的。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你们刚刚念了吗？还没有，对不对？我来一起念好吗？约翰一书2:7-17。约翰一书找到了吗？7-17。我想就由我来念好了。主的话语，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写的一卷书卷。7，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个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9，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11，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12，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我想我们就停在这边，就不往前走了，好不好？好，我们低头一个祷告。结束你的话语，若没有圣灵的调和，人的心无法领受。结束我们也实在知道，人的心如果不能成为你居住的地方，这一个就好像姊妹所祷告的，若在基督恩典之外，一切都是枉然。因此我们渴望你的同在，我们渴望我们的心被你圣灵居住而且洁净。因此我们以这样子的祷告开始，我们一起聆听你的话语，感悟你的同在。求你恩典大大的与我们赏赐下来，裂天而降，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有真理，有恩典，等候你。你是那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那位神，你是那个阿拉法，你是那位欧米伽，你是那信心创始成终的教会的元首，我们个人心中的主。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今天题目是什么？你们一定要看一下，题目叫什么？信仰解码。上一次我提到了一个题目，叫做使徒约翰的什么？信仰告白。有告白，今天要谈解码。我想问问看，信仰需不需要解码？什么叫解码？英文叫 decode， 表示有什么？有 code。 寻求人必定寻见，对不对？开门的必定开给他开叩门的必定给他开门。但是神也讲过像那聪明通达人，他就怎么样隐藏起来，是不是？那到底信仰，我们的信仰，使徒约翰上次一个月前他讲了一个告白，今天我们到第二章去了。那么是不是在这里面我们思考一下，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仰？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所以信仰的解码就是你我的信仰是什么。上一次我们提到了费尔巴哈，我们也提到了马克思。 OK， 所以一个是政治经济的学者，理论主义的理论者，一个是什么呀？信仰圣经的理论者。所以今天我们上次没有谈到多谈这些东西，但我们今天借着约翰一书里面，我们来谈一下。我不知道 你对创造人为什么上帝要创造人的目的你们很清楚吧？你们清楚吗？对不对？不清楚人举个手。绝对没有。请问慕道友有没有？还没有受洗的慕道朋友们有没有？可不可以举个手？没有，是不是？都是信主的弟兄姊妹。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信仰。我从这边开始一下。造人的真相，有人这么说，有一天神创造了一头牛，神对牛说，你要整天在田里替农夫耕田，供应牛奶给人的饮用，你要工作直至日落，而你只能吃草，我给你50年的寿命，你当不当牛？没关系啊，牛抗议道，我当然不干，我这么辛苦还只能吃草，我只要20年寿命。所以牛的寿命大概多长？20到25。 OK 啊，那么剩余下的还给你，神答应了，神创造牛了啊。 OK， 那第二天呢，神创造了猴子，神对猴子说，你要娱乐人类，令他们欢笑，你要表演翻跟斗，而你只能吃香蕉，我给你20年的寿命。 猴子怎么说？猴子当然抗议了，他说，引人发笑，表演杂技，还要翻跟斗，这么辛苦，我活10年就好了。好的，第三天神创造了狗，然后呢，神对狗说，你要站在门口吠，吃主人吃剩的东西，我给你25年的寿命。哎呀，谁都在抗议啊，狗也抗议，他整天坐在门口吠，我15年就好，我们家狗已经14岁多了。余下的还给你，神也答应了。好的，第四天创造了，神创造了人。 OK， 神对人说，你只需要睡觉吃东西和玩耍，不要做任何事情，只需要尽情的享受生命，我给你20年的寿命。人抗议到了，这么好的生活只有20年，太短了， Life is too short， 人生太短了。那么神没有说话啊，神没有说话，人对神说，就这样吧，牛还了你30年给你，猴子还了10年，狗也还了10年，对不对？这些加给我好了。所以人可以活多久呢？70岁，至少70岁，长一点就到什么？就80、90。好，所以呢，这是一个笑话。所以我们头20年呢，只需吃饭、睡觉跟玩耍。之后的30年，我们像一头牛，整天工作养家。接着的10年，我们退休了，不得不像只猴子表演杂耍来娱乐自己的孙儿。最后的10年，整天留在家里，像一只狗坐在门口看门。弟兄姊妹，这里说出了一些人生的现象。那这样子的一个创造论，你知不知道？我们经常用我们的生活来解释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我再说一次，这是说了一个生活的现象，大家都同意，对不对？你能跳脱吗？当然可以跳脱嘛，哈！但是你看你怎么跳脱。但是我的重点是说，我们经常用这样子的一个神学，生活神学，或者你说生活哲学，来看待什么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赎的生命。今天生命信仰是需要有一个重新的审视。约翰一书在整个约翰新约神学里面，约翰一书为什么我们说约翰使徒约翰是爱的使者，是因为约翰一书在所有新约圣经里面，约翰所讲的爱爱爱全部是阿嘎贝，意思这个阿嘎贝这个从神那边来的爱，那不是因为说他是，你知道约翰吗？我上次讲约翰是一个很冷静但很激烈性情的人，记不记得？不记得了，我知道你们不记得，记得的话大概也不多，好不好啊？所以要 review 一下。也就是说这个约翰是一个雷子的，他叫上人家不跟从他，他要批评的，他先要神阻止这些不跟从他的人。然后呢，当神耶稣在教导门徒要谦卑像孩子一样才能进入到神的国度的时候，一节之后这个约翰马上出了一句话，主啊，这些人不信， 可不可以求你像以利亚一样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给烧了？这就是约翰。约翰这一个人的性情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但是却是冷静的，好像你我一样，我们知识分子什么都不会，就是会读书，会读书人一定冷静。为什么？老师所讲的话抓到要点，抓到重点，老师讲的不罗和逻辑我们一下也知道。同样的，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会有很激烈的反应，照着天然人，因为你冷静嘛。冷静人一定是酷的人吗？不一定。 OK， 好，约翰这一个个性的转变，他在整个 约翰一书里面，他是爱的使者，并不是因为他耶稣基督最后要升天的时候问了彼得三次你爱不爱我，结果彼得一听完以后，对不对，转头又想到他的这个什么是这个所谓的有能力有才干又冷静的同工约翰，那直接问了你这人将来如何，并不是因着这样子约翰要展现出什么叫做爱，而是因为他的生命确实被改变，他不会从一个现实或堕落人的世界里面的眼光去诠释他的信仰是什么。今天整个的信仰，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 decode 解码，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的真理。而约翰一书里面，我上次也特别强调，整本约翰一书写的写作的方式的时候，他用的手法是一直持续的，他用的 agape 是一直持续的。那表示说两个重要的点，第一个，没有爱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没有一个爱的动作不是从神那边来的，没有一个爱的启示不是从神那边来的，没有一个爱的表现彰显不是被神的爱雕琢琢磨过的。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大纲的爱情宣言，对不对？我们还是没听到。 OK 啊，但是约翰在一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爱的宣言。所以今天我们谈的东西就是信仰的解码，一个约翰使徒转变的一个生命。在谈到生命的时候，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还有另外一个，约翰很强调在上一次谈到的相交。 OK， 好，这是我刚才讲的啊，就是有两个重点哈。第二个重点是相交，约翰很强调什么？相交，也就是行为，行为里面的相交，不是只是嘴巴上的相交。他这里面提到了，他说上一次提到的相交是和基督在属灵上的联合，没有跟基督联合，就像那姊妹所说的，在基督的恩典之外，其实都是枉然的，都是粪土，在基督恩典之内的，我们可以一同享受。弟兄姊妹彼此相交，是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彼此谈话的时候，我们是用基督在我们生命中里面的调整。我举个例子，我跟某某人在一起，某个弟兄，将来我们会很多时间在一起，我跟你相处的时候，我第一个要知道我里面有基督，对不对？请问你需不需要知道你里面也有基督？那我们两个一起谈话相处交流，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愿尊主为大，愿基督成为我们的彼此的祝福，是不是？这就是第相交。约翰一直在写作的手法里面强调的，他不会问什么叫信心，什么叫行为，他说这是一体的，没有差别的。有信心一定有行为，从行为看出信心。所以这个话题在约翰的整个的写作里面从来不是一体，不是话题。所以我们就很莫名其妙，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是行为称义呢，还是信心称义？这不是圣经所启示的教义。所以信心跟行为本来就是一体的，它是同时的。所以让我看到你信心的果效，让我看到救恩在你身上生命中展现出来的部分。好，所以上次谈到相交的时候，是和基督在属灵上的一个什么联合，是与基督的一个亲密关系，是与基督团契的记号，是 在基督里面兄弟情谊的证据。好，这就是上一次提到东西了，我就不再重复了。在这个基础下，是约翰一书的写作的一个思想理念的基础。那么现在进入到了这一个这段经文里面，这段经文如果你打开一看，第二章一到六节，我小子们，我将那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里面强调了几个重点，将这些话告诉我们。这不是说我为什么从第七节开始 OK 一到六节里面也很重要，他强调的是什么？其实写给我们的是叫我们不犯罪。前面不犯罪是你心里面不犯罪，还是行为上不犯罪？请问是心理上不犯罪，还是行为上不犯罪？两者都要，可以吗？好，那在这里面呢，他讲了为什么心里面不犯罪，行为上不犯罪呢？因为有个中保，保会是在我们里面，而这个中保做的工作就是相交认识，认识就是与神同住，认识就是与神同住，也就是相交。所以相交在第一章里面他谈到的相交，这个现在开始他谈到了认识。但在认识的过程当中里面，我们需要了解信仰在约翰使徒保罗写作里面的它的真实的意思，这就是所谓的解码。信仰需不需要解码？我们刚才讲说需要，凭什么说信仰需要解码？解码就是你有一个圣经的真理，然后有一个圣灵的内住，这个两个东西，圣经跟圣灵必须在一个信的人身上每一天发生作用。因为在这边讲的，如果你遵守主的道，爱神的心就在你里面。同样的，在这一章里面他说，如果你没有遵守主的道，爱神的心也不在你这边当中。这一部分是在我待会会讲到这边啊，所以这个整段第二章里面，约翰一书的第二章里面，他强调的就是说，你如果真的神的话你不在你心里面，其实你是不可能什么跟神建立关系的。你跟神建立不了关系，你不可能用基督里面的团契，用相交，用认识的方式在基督的身体过活。这是一件很重要的话。所以约翰会用毒瘤，彼得会用毒瘤毒根。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隐藏的，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你把它隐藏起来。所谓隐藏就是说，好，你做人家左手做的事不让右手知道，不是如此，那不叫敌解码。基督的生命是不能隐藏的，它是一个彰显出来的，是一个生命的彰显。好，约翰福音一样是约翰的书卷，五章三十九到四十二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弟兄姊妹，神的话跟我们面对神话语的回应是一切生命成长的重要的点。我们的生命，我常常讲，我最近一直在辅导夫妻，我永远在辅导，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夫妻问题，教会里面最大的也就是夫妻问题，传道人当中最大的问题也是夫妻问题。夫妻问题无所不在。请问姊妹们很有安全感的人举手， 请问姊妹们，感觉被爱的举手，被你丈夫爱的举手。你们就举吧，不要那么挑剔嘛，好不好？我们还不像基督一样，我们就是想要办法去全然爱你，对吧？还在学嘛，对不对？可以吗？所以你就给我们一些鼓励吧。姊妹们感觉被弟兄很辛苦的爱的举手。好 OK， 我们放下来。你知道我最近，你知道我辅导都辅导什么？我不是说你他两个人不相爱，不相爱还在一起干嘛？是为什么？怎么着？夫妻之间没有不相爱的啦，当然也有了，好不好？那根本就是分开的，非常少数哈，非常非常少。OK， 基本上辅导当中里还没有发现不爱的，啊，好的。问题出在哪里？安全感。这个安全感需要靠什么啊？沟通出来的，不能隐藏。如果一个做丈夫做妻子的，对不对？常常跟对方讲，20年、30年、40年结婚，这个人动个眼神你都知道。就像我的姊妹常常跟我讲，她说我就是刺你气球的那一个。为什么？她太懂得男人嘛，她就会刺气球，她当然要给你怎么样吹气球打气嘛，啊，所以我就在被打气跟什么被刺破气球当中里面慢慢成长起来。为什么？没有隐藏。那他有没有安全感？他很有安全感。为什么？他知道我在干什么，他知道，就好像人家说丈夫是外面的儿子一样。那同样的，我这个做父亲经常看我的女儿，对不对？我女儿已经成年了，对不对？那我再想想看，我从整个人过程当中去看我的妻子的时候，我从20几岁开始认识她到现在，所以女人是需要成长，就像男人一样成长。每一个女人有她的特色，每个男人有他的特色。安全感是建立在沟通当中。你可以不太懂得爱，但你给对方安全感，这婚姻很容易持续下去。所有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那个安全感。沟通太重要，你不能隐藏。请问你的先生20年回家吃饭睡觉，回家吃饭睡觉，回家吃饭睡觉，你有没有安全感？有没有？有安全感的举手。也很好，对啊。师母就说，师母说这很正常，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一定有很多沟通的，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沟通的安全感是借着不断的相交相交相交出来的，没有隐藏的。那请问一个人每次问你的配偶你好不好，很好，好不好？很好。20年、30年、40年，好不好？很好。这你也会感觉摸不着头绪。OK， 这是多多少少就是安全感，我不多说了，这不是重点。好的，在这里面，约翰福音5章39到42节，你们查考圣经，犹太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犹太人律法颁布了给他，他最后成为律法的主人。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鸠占鹊巢。好，那我们回到这段经文来讲，圣经是给谁做见证的？基督做见证的。我们读经的目的是怎么样？圣经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之做基督做见证。而读经的目的是为什么？后面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这里面我要提到了没有神的爱，这里面的意思是说，我了解你们根本不爱神，可以吗？希腊文的语法的解释很奇特，你把倒过来阻隔所有受隔一调整的时候，它是可以通的。也就是说，法利赛人、犹太人面对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对他做见证，他是可以没有神的爱的，也没有爱神的心。这是诺斯底主义的根源。这段经文上次也提过，它的历史场景是主要的是为诺斯底亚主义。诺斯底亚主义，诺斯底意思就是什么？知识、智慧。希腊哲学就是智慧之学， 约翰在那个时候碰到了诺斯底主义。人家说诺斯底主义是第二世纪出来的，其实诺斯底主义早就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就产生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以人为中心的宇宙观，这就是诺斯底的核心。诺斯底知识智慧的这个东西呢，是一种 他说是一种思想，它是一种态度，这就是哲学 生活观。我们用我们的生活的处境来解释上帝对我的爱，或上帝在我身上的主权和旨意，和甚至连救恩都是用这种方式。诺斯底他说是一种思想，是一种态度。请问信仰是一种思想还是一种态度？你认为信仰是一种思想是一种态度吗？仅此而已吗？我再问几个问题，这是我连续要问的问题。诺斯底主义，信仰是一种特别的知识吗？是还是不是？基督徒身份有等级吗？是不是有所谓的精英基督徒？没有嘛，哈。好，我来解释一下，这些东西全部是诺斯底主义出来的。这是在第主耶稣来之前，一直到教父用了三个世纪，三百年，两三百年不断挣扎的，就从这边出来。不管我们是不是约翰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但是我们从他的背景已经了解很多的这种思维。诺斯底主义他认为信仰是一个人文的，是一个宗教的。诺斯底主义相信自己都是从基督的启示出来的，没有一个诺斯底主义是说我不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出来的，我得的启示从耶稣基督来得到的，只是我得到的特别高等灵性知识和智能。也就是说，他一个人要得救是因为获得了一个什么特别的知识，而这个知识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的。你有没有这种想法？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优越感。继续。所以诺斯底主义呢，它强调的是一个什么精英情节。所以他已经把它提到一个什么特别神秘主义，而这些东西在这个时代仍然有，像什么新 New Age 新世代也出现在什么神秘主义里面，也出现在什么女性激进的同这个团体里面。那么在形成诺斯底主义，在耶稣基督之前两百多年前的苏格拉底开始，一直将近五百年，这里面有希腊哲学的思想体系，再加上伊朗神学，还有犹太教传统，是一个大杂烩。约翰，使徒约翰在信仰的最后阶段里面，他要把它确定解决这种所谓的以人为思想的一个信仰体系。所以信仰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的去了解，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去了解圣经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像约翰福音五章所讲的三十九到四十二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知道，我了解，因为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也知道你们根本不爱神，你们爱的是知识，你们爱的是安身立命的智慧，你们只是找到一个自我可以生存的一个生存之道，这就失去了读经的意义，这也是对圣经的目的性也完全忘不了解。而这一个上帝的爱没有在我们心中里面成长出来。所以约翰在写到 第二章的时候，他这里面为什么前面会谈到说一定要遵守神的诫命，是因为那个跟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滋长有关系。这里面说出爱是有舍己的，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信仰解码提到了第一个，亲爱的弟兄，我写给你们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里面提到了新命令和旧命令，这里的心你认为是什么心？弟兄姊妹形象，可不可以想想这个？你们一定读过这段经文，请问爱弟兄是新命令还是旧命令？是什么？那他在这里讲说，我是事实上给你是一个新命令，这什么意思？你说既新又旧，对不对？赞成既新又旧的人举手。赞成既旧又新的举手。这个我们回到语法，是花了一段时间了解的。新指的是圣灵降临内住新约时代的新，旧是指时间方面的旧，是颁布律法在旧约时代。所以约翰在这边提到了是从他的神学观念去看的，他的语法的表达去看的，犹太人传统的解经去看的，还有教父时期的解经去看的。这里面讲了既新又旧，既旧又新，新旧都一样是一条命令，但它的内涵本质有所不同了。这里面旧的是颁布律法的那个旧，颁布了律法给我们，我们能不能爱弟兄？选择性的爱了，我们做得来吗？立志行善由得来，由得我，行出来却不由得我。但是这条是命令， OK， 好，仍然跟约翰在一章，约翰一书在一章跟二章的一到六节是一样的，爱我的，爱神的心就在里面，遵守他道的，神的爱就在当中。好，这个逻辑推到这边来，这里面提到了心在哪里？因为圣灵的内住。弟兄姊妹，今天爱弟兄仍然是回到他相交的那个定义里面去。第二章里面没有新的东西，重复第一章的东西。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如果没有基督的调整在我里面，这种爱不叫阿嘎贝。这种爱，第二章里这个第七，第二章的第七节，亲爱的弟兄，那个亲爱不是 my dear brother， 那个亲爱的就是 agape 的 brother， 被神爱的，被神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一群人跟神是有相交集的。爱是我们生命里的一切，我们心中，我常常感觉当你不能爱的时候，当你孤独寂寞的时候，当你痛苦万分的时候，当你实在感觉说上帝不爱你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去关心别人。因为你做不来，但是你愿意的这一颗心去做的时候，上帝的爱可以充满你。你寂寞吗？你孤独吗？你感觉没有人爱你吗？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那一个是你遵守主的道，那一个圣灵在你里面，他会做你的主人，他会把爱赐给你，因为你愿意去关心别人。当你用这一个爱跟被你关心的人接受的不只是你这一个人的关爱，你这个愿意的心，而这一个爱是因为遵守主道，神的爱也在当中。所以传福音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说我用行动和行为爱你，而是因为我心里面有基督的爱在我里面，我在乎你生命的丧失，我在乎你 堕落里面的孤寂跟黑暗，这个叫做新。这个命令是新的命令，因为不一样了，它不在律法，站在律法之上，恩典之下。这一个新的命令不再是苦行僧的命令，这命令在说，主，我在这里，我需要你的爱充满我，我需要你来用你的爱来激励我。所以保罗讲，若不是神的爱激励我，我就不知道今天我是何等人了。感谢神，这就是约翰想要表达的神学。约翰之所以成为爱的使徒，是因为他知道这里面所有的思想、行为、情感、意志都需要跟基督相连接。我们常常想说生命成长，我也常常问人家说，主的旨意在哪里？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如何灵命成长？如何得着喜乐的心？弟兄姊妹，上次因为时间限制，我们有很多讲，第一章里面通通满都有给我们答案。因为是因为相交，是因为我们与基督有团契，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像一棵葡萄树，枝子栽在葡萄树上。这个东西没有花拳绣腿，不是你我的灵命成长的定义，这里面也不是信仰的一个高谈，它是一个信仰解码出来的真理。你若遵照神的话去做，你就会经历到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生命成长，教会他的生命是丰富的，你能相信吗？我常常在宣教工厂里面，我有时候会碰到几个同工，你知不知道那是非常大的相交，非常丰富的相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经历到太多的神迹奇事，我们经历到多太多神学展现出来的，我们学到神学的实际，我们看到这些上帝的作为大于我们所学到的神学。我们需要认识经历神，这不是一个知识，我们不是进入到诺斯底主义，我们是与神相交。好的，这个新的命令是有旧的命令有所不同，它的本质内涵改变了。信仰解码一定要了解世界真实的光景，这里面提到了在第几节，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节，来，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话，如果你要背经文的话，这段经文要记背起来，如果你想学希腊文的话，把希腊文学起来，这段希腊文是经典中的经典。什么意思呢？我来给你解释。黑暗是一个单数，能明白吗？黑暗是一个单数，继续下去。这个黑暗被过去了，被动式。好，注意了哈，我们中文翻译是渐渐过去。它是渐渐过去，你加上被，渐渐的什么被过去。好，继续下去，真光已经照耀，真光一直在照耀，过去、现在、未来。约翰讲出一个属灵的看见，他说这个黑暗是代表一个什么？一股力量，这个力量不是多数，乃是一个什么单数， 就告诉我们敌基督是一个势力，但源于谁？源于一个。好，我们投胎起来，你生命中有没有很多黑暗？你生命中有没有感觉很多的黑暗？像我有，我年轻的时候的黑暗，我中年的时候黑暗，现在不能叫老年，叫壮年的黑暗。有没有黑暗？个性上的黑暗，人生扮演角色互换过程当中不够敏感的黑暗，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什么？天然人。而这天然人是跟着谁走的？谎言的主人，说谎者的那一位，黑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心中有没有那个所谓原罪的黑暗？有的。这个黑暗使得我们彼此不能相交，不能爱弟兄，我们连自己的爱人都爱不了，配偶、儿女，这一个是要我们对付的，定睛在这个人、这个单数的黑暗，这是上帝的救恩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黑暗已经被什么？在十字架复活得胜了，这叫得救的得胜。Scott 这个我们的这个英国的一个弟兄会的，他讲了，他说我们有什么得救的什么得胜，还有什么得救的得胜，对不对？救赎的得胜，还有一个什么呀？生命的得胜。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人不只是耶稣基督在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最后他怎么复活了？这是不是得胜？好，另外一个成圣的得胜，是因为耶稣不止复活，他还怎么样？升天了。弟兄姊妹，升天了。耶稣升天是为什么要升天？耶稣为什么要升天？他高兴吗？耶稣为什么升天？我若不去，圣灵不降下来。圣灵是神的灵，鉴察人心的那一位。圣灵帮助我们灵命成长，帮助我们成圣得胜。所以不是耶稣只是复活，而是耶稣更多的什么升天，最后他还要来什么审判。好，这一个东西，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而这一个东西集中在那一位降生、受死、复活、升天再来的那位基督，是他亲手摸过、亲眼见过、亲耳听过的。弟兄姊妹，约翰的信仰告白，上一次，这一次他用第二章里面很清楚的阐述生命成长之道。信仰，我们的信仰要很清楚，不是你认为耶稣基督救了我，然后怎么样，救一半就好了，为什么我还要做我的我？我在人生有规划，凭我这种智慧，凭我这种才能，我已经上次讲过了，约翰的智慧才能不会比彼得差，也不会比保罗差。这就是约翰，他的才干不会比他的弟弟雅各，耶路撒冷领袖领导力会比他差的。约翰是一个被神调整过的人，他整个人被调整，他为什么能够持续成长？你说我信主30年40年了，退休了， 或者说我信主四十年三十年了，服侍了三十年四十年，老了，基督的生命没有老化的。加勒八十岁生命的成长，这弟兄姊妹，彼得把约翰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生命的成长是有窍门的。这个信仰解码出来之后，成为约翰老约翰一生中的神学基础。那这是什么叫神学？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学术。约翰已经告诉我们，这是跟生命相交出来的。好，世界真实的光景是神那一方面的作为，黑暗渐渐被过去了，真光一直照耀，而且将要照耀到永恒里面去。而世界真实的另外一个光景是什么呢？人方面的作为。约翰用了三方面信心的作为，他说爱弟兄，第一个爱弟兄，第二个他说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第三个神的道常存在心里。弟兄姊妹，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二章里面，他提到了三方面，这三方面在那个时候是针对信仰逼迫，第二个信仰的这个真实的信仰的基础，这两件事情他提出这方面。我们来看看这三方面的表现。第一个爱弟兄，前面我已经谈了很多，那个爱是怎么样？耶稣基督调整过的，你我都有成长的背景，你的思考你的个性可能跟我完全不一样，你们认为我是什么个性，你们应该会慢慢了解的，而我也会慢慢去了解你们的个性，我们的个性一定有差别，是不是？但是我们聚在一起只有一个人生的意义，就是什么呀？见证基督的同在，见证基督的荣耀。所以你我之间会不会有冲突？不要说冲突了，好像大家都很害怕一样啊。你我之间会不会有差异性？但我们如何建立安全感？我们怎么讲彰显爱？是不是用基督的生命彼此相交？我请问你在教会里面很久了，对不对？你的生命怎么成长？你的生命有没有停滞？其实就在你跟弟兄姊妹同工们怎么相交。这个你约翰就是这样，这不是我说的，约翰说的，约翰用的语法非常清楚。我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生命的成长有没有停滞，就看他跟弟兄姊妹怎么相处，同工们怎么相处，跟他配偶怎么相处，这是人际关系。 OK， 请问，我不知道这边的小孩子，我有一次有一个主日，我吃三份生日蛋糕，一个四岁，一个七岁，一个十岁。因为这些人，我在他们小的时候，弟兄姊妹的孩子就跟他们相处在一起。主日的时候，他会把蛋糕分给 Pastor Law。我们是不是只能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同工配合？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约翰这一个人，他有很多的概念把神启示出来，他用约翰一书把他生命的功课雕琢借着约翰一书表达出来。爱弟兄是他认为很重要的事情，爱弟兄对他来讲是表示相交的一个什么证据。没有人说我跟上帝很相交的一塌糊涂啊，如胶似漆怎么样，结果我跟人合不来的。好，另外一个，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基督徒彼此相处不需要去接纳别人的，你的接纳 你的包容人可能不知道，上帝知道。上帝在暗地里面保守你，你在教会里面服侍越久，跟弟兄姊妹教会生活肢体生活越久，你越知道上帝的回报。如果你照着上帝的话去做的话，你知道上帝的回报。这种经验太多了，无数，每个人都可以做见证。好，第二个，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这里面意思就是什么样呢？又是语法的分析，常常得到赦罪的平安。弟兄姊妹，我们不只是懂得爱弟兄，我们要常常得胜。我讲那个得胜是因为上灵圣灵的内住，因为圣灵内住 他怎么样做什么工作呢？他就是，我不会说用 WWJS JD What will Jesus do 啊，那就这个来涵盖，他比这还要多。 OK，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会，如果是我，耶稣会怎么做？其实圣灵坐在我们身上，有一句话非常有就是耶稣跟这个门徒们讲的，他说圣灵来会使你们想起我说的什么一切话。意思是什么？当你有耶稣在地上的一些经历的时候，譬如说他为罪受苦，譬如说他受逼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譬如说所有耶稣基督在人们身上里面的孤独寂寞，他在人都背离离他的那时候，父啊赦免他，这些圣灵会帮助我们，圣灵会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所作所为，圣灵会把上帝的话语启示，其实在我们心里里面，没有一个安慰比神的话的安慰临到我们身上更有果效，那一定带来生命的转变。就弟兄姊妹，比约翰可以谈很多东西，他谈得很简单，他说这一个得到赦罪的平安，这个赦罪的平安是反求诸己的中文，听得懂意思吗？反求诸己 OK 好，意思就是怎么样，其实很多的事情他是求圣灵光照他，我有没有在爱人的事情上不足。神没有说很 不常说什么 在什么样的事情上你要感觉不足，他就讲了在爱人的事情上怎么样你要感觉不足，你就会有罪得赦免，或者你能够经历认识神。我们在地上经常最大的安慰是突然之间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耶稣在地上有这样子的经历了。所以赦罪的平安，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第三个，约翰讲了神的道常存在心里。神的道为什么会存在心里？是因为我们爱他，因为我们了解神的爱，我们爱神，神也爱我们。在约翰一书的写作手法，约翰经常用这样子主受格互换都可以解释的语法，意思就是说主的道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心在主的道上，可以吗？主的道在我的心里，我的心在主的道上。这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圣灵的果子。生命需要彰显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良善，还有五种，还有五个 flavor。 我们能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神相交，在约翰福音，约翰强调的是耶稣是谁，在约翰一书，约翰强调的是我如何跟他互动，我跟他互动产生什么样的果效，那就是救恩的果效。约翰在启示里面所谈的就是那将来的荣耀和我们将来要得到的东西，也写给众教会。 什么是救恩？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门名我们可以靠以得救。在使徒这里，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里面，他说没有别的名可以得救的，没有其他的名可以得救。这句话你信吗？今天在敬拜的时候，不晓得哪一位讲了，我听进去了。在基督恩典之外是枉然的，在基督恩典之内我们一同享受，是谁说的呢？哪一个姊妹的祷告？ OK， 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耶稣的名，是恩典的名，是权柄的名。最后我要用再特别强调到一个点里上去，这个是约翰福音五章。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刚刚有念到，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们再解释那一个有没有，这个是约翰在阐述跟 神之间关系里面一个重要的 一句话。这里面这个字有，就是指紧握佩戴的意思，就表示什么呀？我们跟神士的关系是怎么样？我跟，如果我要查考圣经，我心里面要紧握上帝的爱，我心里面要怎么样佩戴上帝的爱，上帝的话才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能产生果效。弟兄姊妹，什么叫爱？当我们对人有论断的时候，就没有了爱了。当我们对一些事情没有宽广的心就下评论的时候，就没有了爱了。你能想象这样子的人读圣经读二十年三十年，他生命的光景会是什么样子？你们当中有没有见过，在一生当中里面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人？同样的，当一个人到了圣殿里面，耶稣也讲，他不像法利赛人说，哦，你看我什么东西都做了，我行为都有这个义，他反而是说什么呀？主，我得罪了你，得罪了天。神听什么样的祷告？诗人不是讲了吗？忧伤痛悔的灵，神不轻看吗？那个轻看就是我绝对不会去不看的，我是定眼看顾那忧伤痛悔的灵。生命的成长不是外显，它是外显，但更重要的它是怎么样从里面发出的。时间的缘故，我必须停在这边，也没有损失太多，基本上我该说的都说了。愿神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读过约翰福音，今年，然后你们有机会，今年这个李姊妹是不是是上门徒训练？门徒训练需要门徒的生命，在门徒所有的生命里面，保罗是一个，约翰是一个。所以你若愿意2017到2018生命有一个大转变，除了读了约翰福音，除了读了李姊妹的这个门徒训练，那么也可以读一下约翰一书，好不好？我们低头一个祷告。接受孩子仍然深信，人的聚会，人的话语会停止，但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教会的元首必定与他的群羊在一起，你必定领着群羊的脚中，而我们在这个群羊当中一起往前走。我们有很多的需要生命的对付跟调整，好让我们不再像律法书是颁布的给我们，也把新约旧约圣经整本圣经颁布了给我们， 而我们不会走向一条不归路。愿你调整我们这一个人步伐，不要让我们未来的人生比外邦人都还要可怜，都还要黑暗。愿你的怜悯常常临到我们身上，愿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爱的启示，也让我们这一个人能够真实的成为一个谦卑、有基督、好怜悯、这个行公义、与神一起同行的一个地上的生活。也愿我们的话语、人不足的话语，圣灵来弥补。荣耀归给你。我们的心也再次说：主，我愿在你的话语里面真实的被你再调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